门徒非常的严格啊，门徒的心态啊，已经讲过了哈，就是应该是爱我们的主胜过我们的妻子、父母、儿女等等啊。主耶稣也要求我们门徒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啊。啊，这个就是主的要求。所以讲到我们做门徒这件事情啊，不是儿戏的啊。啊，不是啊，啊，我们小的时候我玩了扮家家酒啊，你没有玩过啊，好像只有玩一玩而已。不是，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就要算好那个代价，认真去做，以免呢半途而废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呢，我要跟大家讲啊，另外一个题目。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们啊有心而无力呢？啊，我们都很想了去做主的门徒，但是到了实际生活上的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所以呢，我就是啊，现在跟大家讲的就是门徒的债啊。今天跟大家讲门徒的债，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啊？我们呢，信徒多，门徒少啊，非常的不健康，但是这是一个事实。有一个牧师啊，他对培育门徒很有负担啊，他都到教会啊，谈到教会的成长的情形的时候，他用一个词来形容教会门徒的光景啊，这个光景就是说肤浅 superficial。 很多有名的牧者其实都已经看到这种情形了啊。所以呢，就教会啊，现在呢啊，教会的人数的成长，尤其是一些很肯传福音的教会，他们的啊传福音传得很成功啊，尤其是华人教会嘛，在华人教会在那个移民桥底下也成长得蛮成功的啊。啊，但是呢，我们呢就是说啊，我们在这方面传得很成功，有很多的信徒啊，结果但是不深啊。所信的不深啊。Chuck Colson 说啊，教会是三千里活一寸深 3,000 miles wide only 1 inch deep 一寸深啊，三千里活一寸深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啊？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啊？就是因为我们不重视啊门徒训练啊，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是重视人数啊，不重视啊那个培育门徒。嗯，信徒也是这样子，很多信徒其实对福音并不是很清楚的。我们现在在非常的马虎啊，对于这些拦阻，我们自己啊至少都有意识到，但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哪些我们不能胜过。但是我觉得另外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拦阻我们成为门徒，有深度的门徒的啊，这个原因是我们不太意识到的。但这个肯定是一个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这个是主要的原因啊。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不晓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门徒的债，门徒的债啊。我们得到福音固然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的，神不要我们付上什么，我们也付不起啊！是主耶稣替全部替我们付上了啊，付上这个福音的代价。嗯，但是这个不代表我们得到这个福音，我们是可以拍拍屁股坐在那边享受就可以了。一个真正感恩的人啊，他一定不会认为这个恩典是天经地义的。一个感恩的人，他一定会想，主人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虽然他不要我们偿还，他不要我们偿还，但是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至少可以讨我们主人欢喜呢？对不对？啊，他表示我们的感激呢？这就是我所讲的门徒的债，是出于我们自己的那种感激的态度。但是通常我们的感恩是肤浅的，嘴里讲讲的算了啊。所以我认为啊，我们不少的感恩在这里，我们里头没有个很认真的感恩的那种态度啊。 一个感恩的态度是一个负债必须要偿还的那一种心情。保罗并不是这样子，他得到救恩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完全不配得到，但是主拣选了他，让他白白得到这样的救恩，他知道这个。他得到之后呢，他常常在想，即使他付不起这个救恩，他还是要尽他的能力还这个福音的债，还有一个负债的那种心情，对不对？保罗劝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都是那位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使你们从神哪里领受的，你们不是属于自己的，因为你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你们务要用自己的身体荣耀神。在哥林多前书6:19-20，那个保罗这样说的，我们是神重价买来的，救恩对我们来讲虽然是白白的，但保罗深深知道啊，主的代价是沉重的，他付了，我们不用付，但是我们不用付那些人，我们不要轻忽这件事情啊， right？ 保罗不轻忽自己的救恩啊，反映以负债还债这种心情来服侍主的，他是以负债的心情来服侍主的，是不是真的是主要讨他的债啊？不是，他是自动的，是以这种心情来服侍主的啊。所以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因为神付上沉重的代价换到我们的救恩，这个应该成为我们荣耀神的一个动机，这好像一个贫苦的学生啊，他的父母卖掉很多田产，拿了他一生的积蓄来供他读书，他读完了，但是他也知道他没办法还这个钱，他父母也没有要他要还他这个钱啊，他就拼命用功读书来报答父母之恩一样。这个就是一个懂得感恩的有负债的心情，虽然没有负债的那个要求，他父母没有要求他这个，但是他用一个负债的心情来读书啊。所以保罗告诉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希利利人、花外人、聪明的、愚笨的，我都欠他们的债，变成这样子啊。不是保罗真的欠这些人什么，保罗没有欠这些人什么，乃是神的救恩实在太大了，救了他这个从前是逼迫教会的那个罪人，他特别有那个欠债的感觉他就用他的例子来教导哥林多罗马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应该特别懂得保罗这个心情我们也应该特别懂得保罗在教导哥林多罗马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教育也叫我们感恩图报嘛，right？ 我们中国人原来就有这种的教育我小的时候就是读过韩信，他还没有飞黄腾达的时候，穷得没饭吃你知道，有个妇人给他一碗饭，他永远记得到了他做了淮阴侯的时候，他就去找这个妇人赏他1000两的金子所以有一饭千金这样的美谈一饭千金得了人的恩惠。虽然世人的人并没有叫我们还债，但是传统的中国教育也教导我们常以为亏欠就像保罗一样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信徒这么多，门徒这么少呢？我认为其中的一个原因，其实都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感恩。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不懂得感恩，我们轻忽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嘴巴说感谢，但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我们不晓得，我们原来是一个负债的基督徒，就是被免掉而已。但是原来我们是一个负债的基督徒。被免掉了，但是原来是一个负债的基督徒。 所以呢，我们的哦 ，OK， 被免掉了，我们悠哉悠哉啊，我们就过我们的快乐的日子啊，马马虎虎过我们的那个基督徒的生活，你呢？我从前啊，就是这样子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一个人啊，我要让你们知道啊，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的那个是多么的可恶啊！我就讲我的例子给你们听，啊。我家里有一个姐姐啊，大姐姐，她很爱我这个小弟弟啊。她看到我的那个球鞋很脏啊，于是就叫我去洗，哎，去洗洗你的球鞋啊，你呢？啊，那个时候我是青少年的时期，非常的懒惰。她叫我去洗我的鞋子，我懒得去，对不对？我就是不去洗，对不对？后来作为一个好姐姐，她怎么做呢？她替我洗了。替我洗完之后呢，他就叫我拿我的鞋子去晾干了。你知道我当时怎么反应呢？我说是你自己要洗的，你应该自己把它去晾干，为什么要叫我去晾干呢？对不对？我讲的时候还理直气壮啊，那个时候，我从前就是这样子。啊，哇！你说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啊，是不是很可恶啊？我自己现在觉得我从前很可恶啊，哈哈哈哈，非常的可恶啊，把我姐姐气的，哈哈哈哈，他说以后都不要替我做事情，哈哈哈哈，啊，所以一个不懂感恩的人就是这么可恶，你说是不是？我们要不要做这么可恶的人呢？我们不要做这么可恶的人嘛，对不对？对不对？他只是叫我去晾干我的鞋子，我竟然不去。我还说这是他的责任。我很会讲的，我。这个就是从前的我。我觉得我们这些不愿意做门徒的那些信徒啊，有点像从前的我啊，你们要记得哈，啊，我不愿意啊，我只是想享受那个救恩的，不愿意去还这个福音的债的那种啊信徒的话，就像刘牧师从前那个样子，那么可恶哈。那主替我们做了最困难最困难的事，就像我姐姐她替我洗了洗鞋子比较困难了，啊，比晾干干容困难多了，对不对？主已经替我们做了最困难的事了，他已经替我们成就了救恩了，白白给我们了，在救恩上他并没有要求我们做什么，现在之后他就要求我们做他的门徒像他一样背起十字架服侍别人，这样的一个门徒成长在主里面成长，又来服侍主的这样的一个门徒，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分内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不懂得感恩的我们就推迟不做，就像我本应该去晾干我的鞋子一样。我告诉大家，口头说感恩不算真的感恩行动上的感恩，就像保罗一样，用一个负债的心情来服侍主，走上这条门徒的道路，甘心乐意做主的门徒，这才是真的感恩，对不对？我们要来又读另外一段的经文这个也讲过。撒种的比喻，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在马可福音第四章1-9节，请大家翻到这个地方上去这是我昨天在课堂里面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大家有没有？哦，在这边有了。好，我们大家请读，请。哎，第四章了，搞错，搞错，搞错。第四章不是第七，搞错了，读错了哈。第四章 ，Chapter Four。OK， 请在这里读。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他靠近海。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可以了，够了，够了。OK， 主耶稣在这里讲比喻，讲到有四种人对那个真道不同的反应。那撒种那个种呢，就是道啊。主耶稣也解释了哈，那么有时候啊，为什么会主耶稣讲到会有这四种不同的反应呢？其中一个就是撒在路旁的啊，另外一个呢撒在石头地上的。有撒在荆棘里的，有撒在好土里的，撒在好土里上呢，也有不同程度的好哈，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啊，在最前面的两种撒在路旁跟撒在石头地上的都是非常明显，他们不是真的信主的，头一种更是明显的不信，他们一听到福音，撒旦在他们心里动工，就把这个道夺去了。啊，所以他们不信的，那个头一种是不信的，啊，很明显呢，我们也这个很明显的，我们不用多讲。第二种呢，撒在浅土石头上的，没有根，暂时相信，啊，后来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第二种人也是不信的，起初说信，后来也不信了，啊，后来也不信了，那原来就是不是真信，啊，因为他说没有根。没有啊，扎稳啊，所以他们是这个意思。啊，当前面两种是不会做主的门徒的，我们也不需要在这个啊题目里面不需要多讲。第三种就是我要讲的，就是撒在这荆棘里的，人听了道觉得不错，于是就信了啊。然后主耶稣说，这等人听了道虽然觉得好，但是后来很容易被挤住，啊，结不出果子来。没有办法结果，被什么东西挤住呢？啊，圣经里面也讲得清楚，就是被世界上的思虑啊，啊，被钱财的迷惑啊，或者是别样的私欲，就被这些东西所挤住了。我觉得很多基督徒啊，做信徒而不做门徒那些啊，基督徒很像这第三种，啊，被挤住的基督徒，啊，被挤住的基督徒，啊，我们都说信。但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总是不能发挥出来，原来是我们掉进去了三种的网络，走不出来，道在我们里面被挤住了，我们没办法能够发挥成为一个正常的门徒。所以在第二点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被挤住的基督徒，头一个我们讲的就是被挤住的东西呢，就是世界上的思虑，英文是 the worries of the world。我觉得我们世界上的思虑啊，头一个就是生存。为了生活，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拖延， 做主的门徒。为了生活好像很有道理，但最终是使到我们失去救恩的话呢，失去永恒的生命的话呢，或者不能够完整的发挥出来做门徒的那种生命的话呢，值得吗？是不值得的啊！主耶稣看到当时的人整天到晚啊，为生活劳碌啊，甚至没有时间去思想永恒的事情。到了后来，反而是与永恒无分啊，无分啊。但是主耶稣讲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啊，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如果是你是其中的一个，为了生活没有时间去听或者是去读神的话语，没有时间去关心别人，没有时间去传福音，你要小心啊！你可能就是这第三种人，被挤住的基督徒，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子来。不结果子的基督徒啊，我告诉大家，到了后来啊，你有一生啊，但是不一生都没有结果子的话呢，你可能不是基督徒。因为神的道在你里面应该能够突破的，但是如果啊，它不是靠你自己哈、啊。如果你真的是基督徒的话呢，啊，你被挤住的话呢，但是如果那个道是真的在你里面的话呢，总是有机会突破的。但是你会被挤住很久，可能哈、啊，按照如果你自己没有做好选择的话，但是你一生都没有结出果子来的话呢，一生都被挤住的话呢，可能你不是基督徒。因为主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从果子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来的哈。当然我们不知道了，你看你，我暂时看到你，你没有结果子，你以后可能会结果子嘛，对不对？所以要从一生来看，这个叫主才能看到我们啊。第二样挤住我们的就是钱财。今天很多人已经不是为了生存了，不是为了生活了，因为他们已经赚够了钱了，至少普通生活没有问题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还是要加班，还是要为了赚更多的钱。在我从前的教会啊，认识很多这样的基督徒，他们一天加班呢，有时候上12个小时的。他们的老婆常常 complain 的，知道吗？来到我面前 complain 的，他们已经赚不少钱了，所以他们不是为了基本的生活的，是他们只是为赚了更多的钱啊，在公司里面爬得更高。他们妻子常到我们这边诉苦啊，就说见不到她的丈夫啊，我们请她去教会服侍，他们呢就说没有时间呢。我曾经讲过，就是我那个时候那个教会有一位医生赚了很多钱还不够，除了做医生之外还要做，我发现他原来其他的时间还在做药品的那种的来推销的，你知道吗？怪不得他没有时间装备自己，怪不得他没有时间来服侍主，没有时间接触那个属灵的果子。圣经讲得很清楚啊，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不是爱这个啊，就是爱那个，就是亲那个，无可避免。当我们侍奉神啊，又侍奉马门的时候啊，如果我们在这样子来，我们侍奉神，我们要侍奉神，但是我们又侍奉马门，我们是在欺骗自己啊。但是真的是跟大家讲啊，就是那些。做门徒的道路很容易过去，我们只有一生啊！我现在哇，头发都白了，没想到一下子都到了这种年龄啊！我从前我在电力公司做事的啊，就是圣地亚哥电力公司，我是做环保工程。那我能够进入电力公司啊，那个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你可以待在那边待一生的。我们在电力公司里面呢，待一生的退休的，的人啊，多得很呢，多得很。我后来在那边做了15年，我还是 low seniority 啊，因为他们那是几十年的。但是我那个时候呢，就是啊，在电力公司做事的时候，啊，哇，这是很舒服啊，对不对？啊，我比其他的弟兄姐妹幸运，电力公司做事又舒服，又不用加班。薪水也不错，对不对？又啊，这个、工作又稳，也不怕被 lay off， 对不对？但是我在想了，哇，时间很快过去，我要不要再在这里待我一生呢？对不对？啊，后来觉得我不要 ，I don't want it， 这个不是我人生的目标，这个不是。但跟神的荣神国里面的荣耀比起来差太远了，差太远了啊！我那个时候已经不是为了生存啊，那生存的东西我已经有了，但是呢，有很多人为了 security 还在怕啊，为了赚到更多的钱，为了更舒服的生活，他都宁愿待在那个地方上。我说，哎，后来常常神常提醒我。啊，这个不是你人生的目标啊，啊，对不对？我在那个时候很怕，很怕我的 get stuck， 待在里面待我一生，对不对？啊，于是呢，我就走出来，哇，那个毅然走出来这样的那个很难的，对不对？很难的，啊，因为那个不同其他的这个公司哈。啊他们还有很多压力，我连压力都没有的，对不对？对不对？啊，舒服无比的，就是走出来。那我在想呢，为什么呢？哇，我在那边做了15年，哇，这是啊，也中年了，对不对？哇塞，日子真是一下子就过去了。啊，我只是想着有一个nightmare 的感觉啊，就是说好像我常常呢，就是回家的时候呢。那个就好像我有那个garage door， 然后那个啊，他慢慢把门关起来，关起来，我就想象主耶稣服侍主奔跑这条门徒的道路，都上这个 garage door， 慢慢关起来，他也很慢，对不对？他很慢的，慢，但是就快要关起来的这样子，我就恐怕把我 shut out， 对不对？我说我又滚进去，还没有关起来，站在他们一点点，我又滚进去，这种的感觉，这种的感觉。那么啊，我现在已经出来服侍，全时间服侍到啊，大概也快二十年了。那主我生存根本没问题，主看顾，对不对？根本没问题。而且还蛮舒服的，主的恩典啊，对不对？所以那些东西从前都是顾虑，这些东西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你知道吗？根本不算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北美这种环境啊，国内我都不知道了，对不对？但是在北美这个环境，生存这些东西啊，过基本生活的东西根本不是问题，你呢？从前的 fear 都是多余的，我发现从前都是被骗了，对不对？从前那种恐惧啊，那 insecure 啊，那种恐惧都是被骗的，我就有点这种感觉，还是很开心，而且比从前开心嘛。从前呢，那个啊，上班呢，那个时候啊，面对着 computer 啊，对不对？那跟人家打交道也是很肤浅的那种啊。但是现在在教会里面啊，跟神的话语。都晋升很多，而且我现在在北美华神服侍，带着弟兄姐妹来，在主的道上晋升啊，这是啊很 satisfying。当然你不一定要像我，对不对？你可能就是神带领你不同的岗位、不同的服侍。我肯定了，就是说神会把在你身上的那些更美好的恩赐啊，尽情发挥出来。尽情发挥出来，啊！我去啊爱丁堡读书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我那个时候开始感觉到了弟兄姐妹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神给他的恩赐在埋藏在里面的，你们有很多神给你们的恩赐埋藏在里面的，我都看到这一点，我就希望啊鼓励弟兄姐妹啊， 他把他自己的里面神给他的东西 maximize 发挥出来。那么我在想，我就要这样想的话，我自己呢？我自己都没做到的话，我怎么样去鼓励弟兄姐妹呢？对不对 ？OK， 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念博士学位的，我也不 care about that。我从前是这样的，我也不太 care about that。但是我想到，我要鼓励弟兄姐妹 maximize 他们的 potential 的话，在这个今生里面，我自己也要这样子。OK， 我就去进修，继续的去把我自己的那些东西也发挥出来，然后呢，我就去带弟兄姐妹 maximize 他们的 potential， 这样。那我是抱着这种的心情去继续的进修的，并不是为了那个学位，并不是为了什么，你呢？那么我就去了啊，然后后来的时候，我也鼓励师母。我每一次进神学院呢，我在开始进神学院念硕士那时候，我说：“哎，很好啊，哇，打开我的眼睛啊，看到神国里面的奥秘，你要来吧？”没有，要一体嘛，就一体嘛。他说他那个时候圣经一遍都还没有念完，他已经信主很久了，但是他不喜欢读圣经，他说，他常认为他是马大做事那种人，对不对？他读圣经读一读，他也很想读，他说，但是每次读都睡觉了，对不对？我得叫他来吧，但他很受我鼓励的，他愿意被我鼓励的，那就跟着我去。那么他学会适应学之后呢，哇，完全不同哎。他开始喜欢读圣经了，对不对？原来我们很多时候读圣经的时候 get bored， 因为我们不得其法，我们不得其法。那圣经是2000多年前的人写的，跟我们今天的人写作的方法根本完全不一样的，你呢？他们呢就是省略很多字的，对不对？那么因为他们从前那个篇幅很珍贵。所以他们不能像我们今天长篇大论的。你看我写一个小小的topic，我写400页的，你呢？他们那个马可福音只有16 chapter 几页而已，对不对？哇，他们包含的真理比我们写的这个丰富多了，对不对？所以写作方法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知道他们写作的方法。这两个天呢，我们的同学呢就尝到这个味道了，对不对？他们那边在点头，尝到这个味道了。原来的是理解他们写作的方法里面，我们发现很多东西在里面的，你知道？所以呢，这是师母呢，就是进了神学院呢，改了。那他现在呢？后来我念完 PhD 的时候，我说：“哎，你也去念个 PhD 嘛？”后来他也去念了，他就去念那个。Christian education 那个 children's spirituality 那个 PhD 他念完之后呢，我都很感谢神了。原来他所念的东西对我很有帮助，原来他就是发现了，原来小孩子也有 spirituality 的，我们通常的这样很疏忽小孩子，我们以为我们大人才有 spirituality， 对不对？我们大人聚会的时候，就是请人去看看我们的小孩子都可以了，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原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回转成为小孩子的样式，原来是叫我们去学小孩子的。我们现在呢，在教会里面的儿童主日学是教小孩子学大人的，这很糟糕，对不对？他是师母就是做这个题目的。那么我就开始对那个。灵命塑造的目标重整，我后来发觉，原来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在神学里面错过了这个东西，原来的小孩子小小孩那个主很喜欢抱那些小小孩的，他们就是有一个 bonding 的那个 power。有一个 bonding 的，很容易就跟 人连接在一起这个东西，啊，这个是小孩子的那个 natural 的 spirituality。我们跟神连接在一起就是 spirituality， 跟人连在一起就是那个 social 这方面嘛，对不对？啊，原来在小孩子呢，就是跟父母很容易连在一起，这个东西啊，就是小孩子的那个 spirituality。那个时候他们那个小小孩啊，不懂得理性的，不懂得逻辑的，啊，所以那个 spirituality 不是在理性逻辑的范围底下的，理性跟逻辑范围是帮助我们理解这些东西而已，对不对？啊，所以主耶稣说我们要回转成为小小孩，啊，这个就是师母所做的，啊，所以呢他也来 maximize 他的 potential。 我们后来牧会的时候也就是能够真的是鼓励弟兄姐妹走上这条道路，不要让我们的 potential 的是埋没，其实有很多的他，我师母一直没办法想象到他能够，读完博士学位，现在要做神学教授等等，我也没办法想象原来我们的 potential 是这么大的。所以你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是普通人，你们也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都有这个 potential， 但是呢就是需要你愿意踏上这条蛮途的道路。你负债的心情，那负债的心情才是催促你，那个负债的心情很重要，啊，就像我们中国所讲的，滴水之恩定必涌泉相报，啊，主耶稣给我们不是滴水之恩，啊，那个恩典浩大，好像海洋一样，那我们更加需要相报，对不对？啊，以这种负债的心情来催动我们走上这条蛮途的道路上，然后呢，我们也要避开成为那个脊柱的基督徒。啊，脊柱的是那些钱财、生活。我现在我也经过了，我觉得这些都是骗人的东西，啊，不需要 worry about it。我现在哇，我将来做不是主，我生活怎么样啊？根本没有，不需要 worry，我吃的比从前更好，我告诉你，对不对？我现在比较懂得那个健康的食物这些东西，对不对？所以吃的比从前更好。那所以呢，就是不用担心这些东西。啊，第三样挤住我们的东西呢，主耶稣说是别样的私欲。嗯，很可能除了前面那两样东西，你还有一些其他的欲望，那那些私欲呢，就很容易也会把你挤住的哈，啊。我看过一对夫妇，他们非常爱主，他们要服侍主，但是后来就被事业拖住了，后来又被孩子拖住了啊，等等啊，后来呢，他们反而就是没办法走上那门徒的道路上去啊。他被挤住了，我也看过好几位这样有心服侍的年轻人，在服侍神的路上倒下来了，啊，办了经营啊，婚外情啊，或者其他的事业上的追求啊等等，后来就离开神，离开教会啊，那这些都可能的来挤住我们的，那是非常可能的挤住我们的，所以呢，我们的就是，但是我们的都知道这些都啊不为这啊。不值得的啊！我就是来劝勉大家，来就是走上这条蛮途的道路，那你会得到更丰盛的果子，把自己的里面的东西发挥出来，啊，来使到旁边的人都得到益处。啊，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啊，好，谢谢。
好，我们感谢刘牧师啊，再给我们讲这个门徒的债啊。我们每一个基督的门徒啊，都是负债的啊。好，感谢赞美主。好，我们还是要吃中饭的啊。Yeah， 好，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简短祷告，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荣耀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啊！谢谢主，今天再一次的借着你的仆人的这样的 正道啊，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我们是负债的基督徒啊，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啊付上这样的重价啊，我们在啊这个人海当中啊，神把我们拣选出来，并且我们特别作为一个中国的啊基督徒啊，主耶稣啊他的历代的门徒，特别是啊从1807年以来，这些啊可爱可敬的传教士们付上了生命和鲜血的代价，他们在中国 invest their life 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上，才有我们今天这些我们华人的基督徒。恩主，我们所说的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我求你圣灵再次的这样的来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说的恩典。谢谢主啊，主啊，让我们真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我们不再看我们世上的啊这些思虑，以及钱财的迷惑，以及别样的私欲。主啊，你让我们真的是有以你的使命啊，以赐给我们的大使命为中心啊，让我们能够有去啊，能够传福音，把万民成为你的门徒。谢谢主啊，我们啊将啊我们的刘牧师啊，仰望你，主啊，求你啊，加添他的心力，好让他真的是啊，多多栽培你的教会，你的圣徒。感谢赞美主，奉靠耶稣基督圣名。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停到这里啊，我们下面一起到楼下用餐。